我相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讲的话，感谢主，当神的爱进入到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的世界就改变了，我们的家庭就改变了，因为神的爱能够让这个世界翻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真是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完全是神你自己的恩典。也求主你越过孩子的软弱，你也越过所有的人的疲倦，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主敞开，也让主的爱能够住进来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啊，我来先测一下大家的读圣经的仔细哈。你看这个图画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读了圣经，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幅画哈，所描写的情景跟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符合吗？年轻人，好，发现问题了没有？我刚才也看到有人在用手指在数，所以你是对的。一共几个人这里面？啊，除了耶稣，一共几个人？几个？十二个。十二对吧？十三个。所以有的人说十二个，有的人十三个，包括耶稣几个？十三啊，注意找到哈。其中有一位呢，是躲在那个很后面的这个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犹大，卖主的犹大。好，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，是写到当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要走向十字架之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，甚至到后面最后结束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段。十三章之前讲的耶稣时间时候还没有到，到十三章以后开始说耶稣说时候到了，也就是说他要走向十字架。那十三章开始，整个耶稣的重点关注点回到了对门徒的教训和栽培。而且十三章到十七章之间是完全描写了一个爱的画面，所以整个十三章到十七章描写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爱的画卷。如果你想一想看哈，这位创造宇宙的手，安置全舱，把星宿放在全舱当中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有， 这样一只手，然后跟地上的那一双一双的脚，一只一只的脚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？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？很难想象。但居然在这样的情景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一只创造宇宙的手，一双创造宇宙的手，跟一双双一只只肮脏，这甚至是很臭的脚放在一起。这就是耶稣的服侍。我相信啊，弟兄姊妹都知道哈，在犹太那个地方都是土地，就是地上都是尘土，那么他们走路的时候脚都会什么，都会脏。然后如果要到一个主人家里之前都要什么，洗脚，而且这个洗脚的职分工作谁做的？是对低贱的仆人做的，甚至也不是要系鞋带的。其实约翰说了，我甚至不能连系鞋带那个都不配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居然的服下他的身段，为着这一帮门徒来洗脚。而且这些脚是怎样的脚呢？这些脚有一双脚是走向了什么？卖主的脚。这一双脚是逃离耶稣的脚，虽然还有一双脚战战兢兢的跟随着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，但是那也是一个让耶稣很心疼的一个画面。他居然三次不认主，还有一双脚，就是约翰，他跟随到耶稣的十字架前，不管是那样的手，那样的脚，耶稣用他照穹苍的手来洗这些脚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画面。我们再来一起来念哈，预备，请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这里面一直出现了几个知道，看得不太明显。所以耶稣知道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出现了三次是耶稣知道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预备，请。哀悼西门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你若洗你的脚，就与我无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 全身就干净的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这讲了几，后面讲了两个知道，一个第一个知道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是对彼得说的，后来必明白。这个并明白跟知道是什么？同义词。后来耶稣又说了一句话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人是谁。第四个，耶稣知道。那最后还有一个，耶稣洗完了脚以后啊，帮他们洗脚，洗完脚以后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了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明白吗？是跟知道又是个同义词。第二个明白。然后十四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关键的经文，你们要当彼此洗脚。最后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去做。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最后就是一个知道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去行就有福了。第五个知道这个五个，第五个知道是对什么？对我们说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来看哈，这是一个爱心的服侍，彼此洗脚是一个爱的服侍。当这个经文讲到逾越节之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只是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，但是从十三章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到，跟时候到了，不管时候到了还是时候没到，在耶稣的行程里面他就是有条不紊，这些都不能拦阻也不能改变他所预定的计划。他的服侍是不被限制的，时间不一样，前面是时间还没到，但是他的服侍仍然有条不紊。时间到了，他仍然在转向的门徒身上，他的服侍仍然不被打岔。这是不被限制的服侍，而这个不被限制就表明，当我们的服侍的时候，耶稣服侍的时候，他不会被外界所打扰，他所命定、所命令的旨意、所按原来所原定的计划都没有改变，因为他是耶稣，因为这是他的服侍。第一个我们看见是一个不缺席的爱，这个爱到底是什么？它是有条不紊的，有条不紊的。第二个我们看见是一个不放弃的爱，爱他们到底，而这个爱到底就是有始有终的爱。不缺席爱表明一个时间上的，无论在哪一段时间里，耶稣的爱从来不缺席，无论你看见还是看不见，耶稣永远的与我们同在，他都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以马内利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特别是在我们很难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，当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神的帮助没有马上领到，我们好像神缺席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照着他的计划，他照着他所要实行的旨意，他有条不紊的进行。第二个是讲不放弃的爱，它是有始有终的，人的爱很难有始有终， 因为人的爱常常会什么，会被情绪所影响，也会被你所爱的对象所影响。你爱的对象很可爱啊，我们付出了爱的时候能够得到回报，很自然的，我们的爱就什么越来越什么越多。但是如果我们爱的对象，你说对他说你好没有反应，第二句再说你好又没有反应，你第三句说出来我们就很难再开口，因为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有条件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所以耶稣的服侍，我们看见他爱到底，爱到一种程度，他有始有终，从来不放弃。第三个，这个爱是不改变的，爱到底，不单只叫时间上，而且叫在那个整个那个从开始到末了，那个爱从来没有改变，没有短缺，没有缺少。这个爱，我们经常说在那个爱不改变的爱，那就是那样子的。但是神是真的爱是什么？历久弥新的爱，每一天经历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爱跟以前不一样。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小女孩，她不敢抱爸爸和妈妈，忘记哈，怎么叫她都不愿意去抱。但是神今天改变了她的时候，她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这是爱的服侍啊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在服侍教会的服侍当中哈，教会每个月有两次星期五两个早上，她会带着单张，然后到车站、公园啊、shopping center 去发单张。哦，风雨无阻哈。但是我问他，他连续花了五年时间。那有一天我问他，我说这五年时间里面，你发的单张究竟有没有一个人来到教会？他说在我印象中好像一个也没有，五年一个都没有。那最近一次我问他，他说终于有两个人，就上个星期我出去发的时候，终于有两个人有回应了，而且来到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哈，好像已经付出了很多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根本得不到回应，但是不是神不爱了？我们所付出的爱就付之东流了？其实不是，神的爱永远在那里。因为我们种子撒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种子会发芽，可能不在自己的教会，可能在别的教会，可能不在这里，有可能在中国。种子撒出去的时候，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所以去年我遇到一个弟兄，我帮他上那个木道房啊，他是台湾过来的。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福音了，但是听了就听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。然后带到中国以后，他有一次到啊那个车行去修车洗车，然后车行的老板向他传福音，他说你要信主，不信就会下地狱。他一听怕了，根本就不信。但直到有一天他进入教会，他的太太信主，然后带他到去教会，他自己讲的见证，他突然想起，他说好多年好多年以前我去了那个车行，那个车行的老板向我传福音，我居然的拒绝了。你能说车行老板说的那句话没有作用吗？ 服侍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。时候到了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成就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服侍的过程中真的能够不放弃，像主一样不放弃，不缺席，将神的爱能够发扬出去。去年有一部电视剧啊，很流行的，叫做《陪读妈妈》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？《陪读妈妈》没有看过啊。他讲到一个到美国去，有一群妈妈都是陪孩子到那边去陪读的，各种身份的都有，有钱的、没钱的，那个很尊贵的身份的都有。但是有一个家庭的小孩子哈，他挺富有的。他说我每一次回家哈，都是好辛苦。啊，他的同学问他怎么辛苦啊？他说我每次一到家里开始，我就好像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因为他妈妈。他一到家就在数落你今天做什么，你怎么没做什么东西，没做回来你要怎么样。他说我真的很累了。那你说这个妈妈爱不爱他？真的爱他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爱的方式不一样，因为人的爱很有限。结果后面他母子的关系搞得非常非常的差，因为人的爱说什么很有限。我们看见今天耶稣的服侍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那你说爱心的服侍，不离不弃的服侍，不缺席的服侍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好像很难很难，为什么？我们来读第二节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预备起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识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好，犹大这时候，魔鬼的心思已经什么？放在，已经把他的心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哈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思想常常是天马行空，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外面很多的东西。我们的心思就好像一栋房子哈，你有门，有窗户。当我们的心思不在神的掌控里面，当我们的心思是像心猿意马的，可以就是到处天马行空的，我们的心思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里面。就好像一栋房子，你有了门，但是没有门；有了门框，没有门；有了窗户，但是没有窗门。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就打开，撒旦可以什么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孩子，甚至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。你说我这个有房窗户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关系啊。当仇敌的那些一些意念、不好的意念、抱怨的意念进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家庭就出了状况，我们的生活就什么就被搞乱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爱真的需要我们的心能够守住。有一句话什么漏了， 手心向上，手心向上。箴言书说四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或者你要切切地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的心真的太重要了，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不应该像犹大一样任仇敌任魔鬼的心思意念进入到我们里面，那魔鬼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居住的地方。我们该关的关上，该锁的锁上，手心向上。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，所以耶稣知道，讲的耶稣知道，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。什么叫做万有交在他的手里？他是得胜的，他很清楚，他是已经是得胜的，已经胜过了世界。虽然我们讲前面面对什么是十字架，面对是苦行，面对是羞辱，但他这时候已经很清楚，神已将他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，交在他的手里，他已经掌管万有。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什么标志？耶稣很清楚。他这是一个已得胜的应许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哈、啊，跟耶稣的服事真的差太远。我们服事是一边流泪一边来服事。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是讲素上节的失而复得的日记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神的老仆人，有些人把他抬得很高，但我也有发现有些人在批评他的很多东西。但是当我再一次，这次失而复得有一个很这个日记就是很奇妙，失眠那个杜望的时候，他家里所有的日记、所有的那个笔记，还有他的著作，全被什么？被搜刮了，然后有的被烧掉了。那因为他好像他师母是在学校的，那么把这些所有的日记都锁在一个仓库里面，那。你想那个算什么？在文革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能够保留下来，结果到后来会发现这些日记还是原封不动的锁在仓库里面。那最近呢，把它出版出来，那我可以进入到一个真正神仆人他前面那服侍的那个真实的情形，我看到了一个很立体的、很真实的一个神的仆人的形象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觉得他以前不管是在布道，不管是在传福音，都非常果效。一站在上面是所有人都认罪悔改归向主。但没想到，当我去看他的日记的时候，他说每一次。也不是说很多人，有时候才十几个人，那有时候根本一个人都没有信主，他心里有很多的挣扎，照样有很多的那个软弱，但是神就每一次的把他带出来，神的爱一直的恢复他。那看到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带着得胜的那种权柄在上面，但是其实有时候他是非常软弱的。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真的会面对很多的问题，包括家里的服侍哈，不单只是教会的服侍，都会有很多的征战，面临很多的难处。 都会有的。其中讲了一个姊妹哈，她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，是在那个西人宣教啊宣教士底下做服侍。那因为一些事情有一些口角，然后这个宣教士就把她要把她开除了，所以是姊妹非常非常的痛苦，把她关在啊房间里面。然后宋博士就到那里敲门，他也不开门，怎么敲他也不开门。然后后来宋章杰对他说了一句话，要记住一件事情，记住一件事情，神儿女的眼泪是为那些失散的灵魂而流的，不是为了那些鸡皮小事鸡毛蒜皮的事情而流泪。多少时候啊，我们的眼泪真的是白白的流。神创造我们的眼睛哈，上面有眉毛啊，叫做睫毛哈。人如果没有睫毛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没有睫毛的话，眼泪就什么，就四处满溢，就流出来了。但是有睫毛，那个眼泪就在里面打转，然后就一粒一粒一粒粒掉下来。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。耶稣是数算我们眼泪的主，我们眼泪不能够白流。他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每一颗眼泪都是珍贵的，要为着那些失散的灵魂而流。爱我们的主，他就来提醒我们，借着他的仆人。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在那里啊，苦苦的愁眉苦脸。神已经把得胜，把那个得胜的权柄给我们了，把那些不被限制的服侍的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。他把已经万有交在万有已经父已经把万有交在耶稣的头里。同样的，神已经把执掌完全的权柄交在属神儿女的手里。宝贝神给我的每一滴眼泪，让它成为神馨香的祭。所以我们要守心向神，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不让外面所有的环境能够搅扰我们在他面前那一点点的服侍的心。接着耶稣就离席站了起来，然后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手绢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的所束的手绢什么擦干。哎，你有没有洗过脚？有哈，有洗过脚。有没有替大人洗过脚的？有没有？哇，很多哎，有人有点头哈，洗大人脚，自己不算了，洗别人大人的脚。有些人哈，我们都替过小孩，做父母都替过小孩子洗脚，洗完了哈，会常常有个动作是什么？啊，对，拿起来闻。做过父母就知道了，然后那个还说香香香香，真的，这因为什么？爱，因为孩子在我们手上就觉得很可爱，所以那个很情不自禁的爱他，然后去闻他，啊，亲吻还不是用鼻子闻啊。但是这一帮，我看见这一帮的人，他的脚在外面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他脚上的有多少的灰尘、泥巴，不知道，因为当时穿的鞋子是什么？不像我们现在今天穿的是什么？皮鞋，走，特别在澳洲，你走几天，那个皮鞋上都不会脏的。当时是穿的是脚趾露出来的，所以那你可以想象，如果稍微下一点雨，那更可怕。耶稣就是洗这些人的脚，他离席了，就站起来，然后脱了衣服， 然后拿了一个手巾来束腰。刚才那个画面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讲耶稣是跪下来的，所以是蹲下还是跪下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有可能跪下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出的手巾擦干。每一个动作都很细致，每一个动作都很温柔。这一位伟大的神如此的温柔来服侍，这些真的是让他心痛的，也让他焦急。一般人有可能是彼得先洗，然后在那边洗的时候，一个一个脚洗过去，一个一脚洗过去擦干，然后会洗到谁的脚？会洗到谁的脚？犹大的脚，一定会洗到了。这是一个什么脚？马上就要卖酒。刚才说撒旦的心思已经放在主人，他要卖酒了，但是他还是那样温柔的来服侍这位卖他的门徒。他一点都不迟疑，一点都不迟疑，替他洗了，然后还替他擦干了。如果换成我，换成在座的各位，有可能你这个犹大，我这热水多加一点烫死你，要不把些放些冰块冰死你。但是没有，他还是跟其他门徒一样洗完擦干。这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画面呢？他是用心的卫生。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不管你否认不否认我，不管你卖不卖我，我依然的用心的爱你，因为我是卫生的。这是一个很完全的爱。刚才说那个彻底的爱，那个爱到底爱，就是这种一种完全的爱。什么叫完全的爱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外面不马虎，里面没有难处。外面所有的事情就好像很专业的洗脚师在那边一个一个的洗，每一个细节都不忽略，但是里面更重要的是里面一点难处都没有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不管是在家里或者在教会的服侍，有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叽咕叽咕？外面做得很好，都做了，所有都做了，那里面可能哎，我做的半死，你为什么站在那边？跟谁一样？马大一样。外面都做得很好，但是里面有难处。但耶稣没有，外面不马虎，里面没有难处，这是完全的爱。一个全然的服侍，真的服侍人的时候真的很难，不是说那么容易啊。我记得一个牧师曾经讲到一个见证啊，我们会经常会把家里开放出来啊，然后让弟兄姊妹来，然后我们常常也会有，特别我们教会也有了，就一些爱心的点心啊。那有一次呢，因为点心是轮流做的，那有一次这个姊妹呢出来把点心啊排出来，那有一个姊妹吃了完以后，哎呀，她做的这次很难吃，比上一次的那个谁谁某某某某相比真的是难吃。她讲的可能是事实，但是一下子把什么，把那个姊妹给删了。我有时候碰到两个姊妹站在一起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女儿。我常常说：“哎，你们两个很年轻，看过跟姐妹一样。做女儿的就不干，就不老不了。那你说我很老？有时候说，哎，今天帅哥你穿得很帅。那你说我以前不帅吗？就很多就是当我们在这是。 笑话，就是外面一件，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弟兄姊妹的感情，但常常不管在教会，不管在单位，不管是在职场，不管在家里，常常我们外面都做，有时候也是外面也是做的麻麻麻服服的，里面也有难处，但耶稣给我们一个看见，让我们外面不麻服，里面也没有难处，这是讨神喜悦的一个服事，多好。所以爱心的服事让我们学习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基督，取神而归于神。他所有的服事都因着神，他所有之处也为着神，也是要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要做的，就把我们最好的拿出去。可能在别人眼里不是最好的，但是在神面前说，我把我最好的献上，这是爱，这是爱。虽然很难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献上的，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的服事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当爱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你若不洗我，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彼得是比较心直口快的人，他知道耶稣是什么，是夫子，是主，主怎么可以来洗我的脚？反我应该说是彼得来洗主的脚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。但耶稣的回答跟他所期望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所以下面呢，耶稣就跟我们就来看不明白的是什么。而且彼得更坚定，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。耶稣四两不轻，你说你若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。这是一个生命的服事，真正的服事应该在基督里面。真正的服事应该知道耶稣是来地上来做什么，服事人。耶稣是主，没错，有权柄。耶稣是夫子，是先生，是有那尊贵的地位。耶稣的名真的是值得称颂的。但所有这些在耶稣的主的里面，他是什么？这些权柄都是为了什么来服侍的？因为他是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服侍人的。所以耶稣洗完了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就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就是。但是你不明白，我做主夫子，我来是要服侍人的，所以你们不明白。但是将来你会知道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？服侍人，并且要做，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而且要付出代价的。那后面彼得回答就是觉得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那如果说不，耶稣如果说不要耶稣洗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一个我主是需要什么？主是服侍人的主，但是我们是什么？都是要主的服侍，都是要主的服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演讲，任何人叫人进来都可以在上面做演讲。我们也可以在门口随便叫一个来，可以做招待的，唱诗歌好，那个歌唱家进来我们也都可以，但那不叫服侍。真正的被耶稣服侍过的人才知道怎样来服侍主。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所摸着，被神所恢复，被神所 锻炼过了。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走的时候啊，总要被世界东西所缠累，在世界上走，我们脚所踩的都是什么？世界的，脚所行的也都是属世界的，是世界的肮脏污秽，常常会让我们什么软弱、无助。很多时候跟世界相比，我们就是觉得什么灰心失望。我们信主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耶稣亲自的为我们洗脚的时候，我们就被神恢复了，我们力量就复原了，我们里面的灵就什么，就又活过来了，是坚强的灯火，不会吹灭。神来恢复我们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主的服侍，我们生命被改变，更新恢复我们的生命。更重要，当我们被神服侍过的时候，神就来改变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服侍所需要的人。生过那个牙齿痛的人就知道牙齿痛的那个痛的程度，生过病的人也知道在病中的艰难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些病痛中的疼痛当中，神医治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耶稣服侍我了那个生命，我再一次的服侍所需要的人。那这里讲了一段话哈，我们很快，他说：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彼得是很贪心的，他心直口快的。那好了，如果真的要跟神有混的话，那就全洗了。但耶稣告诉他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，然而不都是干净。那其中不干净是谁？就是犹大，就是犹大。所以他来到那个人主人家里，你全身已经洗过了，全身不要再洗了，因为什么？已经干净了。那脚要脏，所以要洗着洗脚。所以洗脚这件事情，在这一段里面哈，不是讲到一个洗罪的，乃是生命中的一些软弱，神来带领我们经过，那跟神之间关系疏远，神让我们恢复灵里面好像很低沉的时候，在这借着洗脚，让我们可以什么，能够重新的站起来。但是当犹大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耶稣也为他洗脚，但是他里面的罪一定要什么，要用宝血，要用神的拯救来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洗脚，是讲到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提醒，也彼此的成全。这生命的服侍，我们需要主的服侍，需要耶稣为我们洗脚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位，有没有被耶稣洗过脚？有没有？有。我们生命当中一些软弱，神已经摸过了，他为我们洗脚。今天来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已经被主洗过脚。你们在这里吃过饭吗？我饭有没有吃过？在这边我们里面的缺乏，我们一些肚子的那个挨饿，就是的那个饥饿感，当我们被在这里被填满被满足的时候，已经被洗脚了，已经被洗脚了。我们需要耶稣给我们洗脚，也需要主的服侍。唯有被耶稣服侍过的人，我们才能够去谦卑的服侍有需要的人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是什么？要看耶稣。刚才第一个知道是看耶稣，第二个知道讲的是要听耶稣。耶稣在这里教导，在这里提醒，让门徒知道什么叫知道，什么叫明白。 所以要听耶稣，那预备我们的心，好好的听耶稣对我们的话，好好的读经，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的我们需要什么，被耶稣所洗，让耶稣为我们洗脚。所以洗脚不单单就是那些在外面洗的脚，而是因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来恢复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我讲一个事情啊，我曾经在那个帕拉马的那个啊，确实是有一间店。那有一次，因为那个店是帕拉马的那个老街的中心地段，那个 building 都很老，非常老，全部都是木头做的。那有一天早上我进去开店的时候，吓了一跳。因为那个商场里面都是灰尘，黑色的灰尘，那个外面那个桌子上都是，那个焦味非常非常的重。然后我猜最近好像就昨天没有什么啊，那个火山啊，或者哪里有火，那个火山那个飞进来，但是门也是关的，不可能进来。然后把我开到我自己的那个店里面开进去，我吓了一跳。里面也都是灰尘，然后走到店的前面，发现一件事情，在那个康德下面有一个插头，那个插头是，如果在家里住过旧房子，那个插头很旧很旧的，那些插头是非常厚，很大很厚，那个插座在上面的时候，全部融化掉了。整个插座有这么大的插座，很厚，都融化掉。旁边挂的是我们那个放东西那个纸袋，两边都有，啊，纸袋没有烧，整个插座融化掉了。所以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每一天的平安，每一天的没有什么平平安安，觉得很正常。然后突然发现神的保守是如此的真实。我在那边马上说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但是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说好多年，好多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看到弟兄姊妹哈，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一见面的时候说，都常常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不管什么事我们都感谢主。我心里面就刚才讲了，外面很好，里面的有结果啊，里面有难处，然后说什么感谢主，这些车祸也感谢主。但是那一刻一下子提醒我了，其实当说感谢主三个字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能感谢主，后面那个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来觉得很反感。那一刻那个早上，我就走过去，我说感谢主，再走过来看见那个插座，感谢主，一天都在感谢主。那我不觉得慌，因为神保守，我被神服侍过了，我被神什么洗脚过了，我才能真正的体会三个字感谢主后面是怎样的一个神的保守，神的爱。最后耶稣洗完了后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，你们明白吗？”又硬说了：“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我说的不错，我本来就是。你是我们的主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们需要耶稣来洗脚，这边耶稣也教导我们要什么，彼此洗脚。”而且我给了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去做，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第三个服事是榜样的服事，真正榜样的服事是有影响力的服事。我们要什么？彼此洗脚，我来帮助你，你来帮助我，我来鼓励你，你来鼓励我。做饭师的，今天轮到谁做饭事了，他就去用心用力的去做， 那我们就可以享受那个洗脚所带来的那种满足，那种爱的那个团契，这是很有影响力的服事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哪怕小，小到今天说啊，耶稣说这些洗脚这么卑微，这么低贱的事情，都可以成为影响生命的服事。这叫做榜样的服事，能够带来正面的、积极的影响力。生命能够彼此建立，能够彼此的健全。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位置上，我们都能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成为彼此建立、彼此成全。第二个榜样的服事是可以传承的，需要代代的相传，不要到我们这里然后这个传承就断掉了，那很可惜。因为耶稣道成肉身，作为仆人已经度过了一生，他把这个服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所以耶稣说，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的，他的一生是仆人的一生，服侍人的一生。而且每一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，每一个门徒就是这样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。所以要看，要听，第三个要什么？要做，要做。看耶稣，听耶稣，然后呢学耶稣，学耶稣。因为主就这样的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只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此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有这些东西，榜样的服事都要什么？付上代价的，都要付上死的代价。大卫是最好的例子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至六讲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，也可以翻译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。这好像一个印章盖下来，大卫一生虽然过去了，但是他的那一时代的人他没有结束，那个时代的人继续的接着他的传承。他的儿子所罗门一直在接续下去，这就是榜样的服事。学习耶稣，效法耶稣，跟从耶稣，学习舍己，学习跟从，也学习得人如得己。这就是榜样的服事，很真实，不是口号。耶稣就这样的活出来了。所以今天讲的很简单，就是爱心的服事，生命的服事，一个榜样的服事。最后一个结论，讲到神应许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服事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会必然蒙福。哎，那时候好像我服事的我怎么没有必然蒙福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既然知道这事，若是行就有福了。什么叫爱心服侍？当我们爱心服侍了神，扩展我们爱的度量。我们怎么承受神的父亲呢？就是神要借着爱让我们的度量能够扩大。什么叫生命的服侍？让我们生命被神更新以后，这个生命能够去影响生命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基督，生命被改变了，那个福气就可以扩展。什么叫榜样服事？不单是你生命影响遭到了，而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世代世世代代都蒙福，不但自己也是。所以在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但我们今天讲这么多，其实不但仅仅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是韩国人替学生洗脚的。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？老师替学生洗脚的，我们也看到替父母洗脚的， 我们也看到宗教上的洗脚，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不是仅仅这些外面的洗脚，而是我们真正生命里面那个度量，那个生命，那个眼光被神开放，被神那个打开了。夫妻之间所有这些东西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表面的，真正服侍能够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就是耶稣今天教导我们的，教导我们的那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服侍。神借着爱心开阔我们的眼界，神借着生命来拓展我们生命的度量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也借着榜样的服侍能够树立标杆，服侍的生命能够得以什么成熟跟老练。这不是一句话就这样可以就成了，前面要什么爱心服，一层一层爱心的服侍啊，生命的服侍，然后呢榜样的服侍，一层层的下来，从他的丰满恩典里我们领受了，而且什么恩上加恩。这就是彼此的洗脚，彼此的洗脚。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啊，这有一个就一分钟啊，有一个就泉州来的，他年纪一对夫妇有80几岁，他讲的他家族的信主哈啊，是他太祖信主的，也就是在1817年世纪的时候，他那个太祖信主的。他怎么信主呢？就是有一次哈，他妈妈啊，他就是太祖母哈，太祖母生病了，怎么医治都没有办法救，啊，都没有办法治好。那有一次到了教会，那以前是叫宣教士，泉州有很多这样子啊，宣教士到那里，然后在那里那带他信主，然后真的生命就是被医治了。医治以后，这对夫妇就奉献给神来使用，但是哪知道，因为在那个年代哈，如果你信主就是吧，怕什么？就是怎么祖宗这样，就是不认祖宗，就是那个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表达，就是最后结局就是把他们赶出了他的宗族，赶出了他的祠堂，完赶出了那个他的家谱，出名了。仍然在当时，这些人被处理，真的，你以后什么分丧喜事啊，都不能在那里做，是很大很大的挑战。但是这对老夫妇，他仍然的信主，而且传福音，然后带人信主。但我现在回想想一想，直到现在，他家里哈，他在这里，他家里泉州，他家里还有一个小组聚会。几世纪过去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就是那一个人一对夫妇，他们信主成为一个传承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虽然家谱宗族会把它除名，但我们有一个很感恩的事情，我们在神的生命上生命册上我们有份，在永恒的国度里我们有份。这个福气比所有的福气都要大，当时没有看到，但是下面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人，他们经历的，他们也知道了，也明白了。今天我们听了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也应该明白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洗脚，对我们，对后代，对一代一代的人都有最美好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真的主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留下你自己的榜样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主，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主你所赐下这种彼此洗脚的真实，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主的你的里面，让主来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、做恢复、做更新的工作，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起来一起来服侍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最后我们来唱一首歌，爱的 爱我愿意。我们一起起来唱爱我愿意。神就是爱我们，十字架上的光芒和所有真相，带着爱的力量向着我照。